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讲的第二卷开头，比喻品，但是现在讲的这个里面的道理啊，还是借助第一卷方便品，就是正法说以后啊，这个生子临劫啊，就是舍利佛啊，了解到佛说法的用意啊，讲到这个生子临劫的这一段啊，生子舍利佛临劫有两段啊，就是舍利佛自己陈述他临劫的情况，有长文，有句诵。上次是讲到长文讲完，贯口本子就在第六十八页，就是从后边算的第三行，上次是讲到今日乃至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的佛法分，这是长文到这里为止。这个时候他听过方便品的道理，明白了佛出现世间先开权后显实的这个用意啊，那么这个时候听过方便品啊，舍利弗自己觉得他的法身慧命是从佛的说法的口中而生出来的啊，因为后来就得到佛的亲授记别给他授记，所以就是从佛口生了啊。那么从前一向执着小法，现在转小为大，修学这个一佛圣啊，能够弃悟诸法实相之理呢，那么这是从法化生啊。那么由此渐渐努力往上修行啊，那么就是现在的境界啊。舍利佛听过方便品以后开悟，现在的境界是最起码呀，他是在原初住，原教初住的阶位，所以由此啊，就得到真正诸法实相之理的一分了，是得佛法分，得到佛法的这个所谓注意诸法实相、亲证实相之理的一分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能够体悟诸法实相之理，得到一分的这个妙用，那么从此渐进啊，将来必定可以到达究竟佛的果位，所以叫做得佛的法分。嗯，上次讲到这里，现在接下去是说重诵啊，舍利弗再用句诵啊，重复叙述他临解的经过情况，所以句诵里面有三段啊，就是诵标、诵释、诵结，就是前面的长行文字里面有标、有释、有结。标是标出三种的欢喜，标三喜啊，那么释也是解释三种的欢喜，身口意三意的欢喜啊，结是结成啊。那么先讲这个第一段啊，标三喜就是标，就是重诵前面的长文。儿时舍利佛欲重选此一而说句言，这个时候舍利佛以长文的意义说完之后啊，现在他要重复用句诵来再说一遍啊，一方面在长文里面没有表达出来的，用句诵来再加一叙说啊，那么所以再用重诵啊，说这个他的这个理解的得到了悟开悟以后的境界。我闻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怀大欢喜，以往皆已除。这就是宋标，我舍利弗自称，我听从佛这边听到开权显师会三皈依的妙理，这个法音啊， 这是双标牲口二业的欢喜，得所未曾有啊。得未曾有是异地里彻底明白佛说法的这个妙义啊。那么得未曾有，这是标出他心地里面的欢喜，所以总说心怀大欢喜啊。他的内心啊，这个欢喜啊，不能用一言文词啊来表达了，非常的高兴啊，欢喜得不得了，这心怀大欢喜，疑妄皆已除，过去的怀疑好像往日往日那种的情况啊，现在整个都破除了，把这个疑妄整个都把它破掉消失了啊。那么这就先标出他闻法以后得到领悟的这个欢喜的心情。下面第二，诵释重诵解释他的欢喜的这个情况，这里有两段，第一补诵不施，第二正诵细施。前面长文里面只是越是有所施，这方面来说明怀疑后悔那些情况。现在在重诵里面呢，先约本来并没有失掉大圣的菩提心的那种的境界啊，现在越布施方面呢，来先表达他开悟以后的心情。那么因为前面长文里面没有，现在用重诵补足，所以叫做补诵。六种重诵里面呢，这是属于补诵啊。昔来蒙佛教，布施于大圣。佛应审西游，能除众生恼。我已得漏经，闻亦除忧恼。这两首颂啊，这个六句颂，就是说明，他虽然是以前依偎是有所施，实际上并不施，说明这个道理。昔来蒙佛教，昔指四十余年来啊，就是从跟佛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法华会上四十余年来这一段时间叫做昔啊，从亲近佛出家以后一直到今天的昔来，承蒙佛的教诲啊，四十多年的听佛说法到今天，虽然是学的声闻法，但是实际上啊，对大圣之礼呀，我并没有失掉，不施于大圣。这个大圣就是指的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之礼，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啊，我实际上我并没有失掉。那么在当时误会以为是失去了，实际上并不是，这不施于大圣啊。那么因此我想到佛所说的法呀，这个法音啊，实在是稀奇少有了。这佛音甚稀有，佛说法的法音啊，稀奇少有。这就解释这个口喜啊。那么听到佛法哦，这么好啊。那么今天才彻底知道佛出现时间的用意啊，这个以前都没听过啊，就是这个实在是太微妙了，稀奇少有。为什么说稀有呢？能除众生恼，众生所有的烦恼啊，听到佛说法以后啊，烦恼都消除了。真正佛出现世间，应身佛在世的时候，亲自听到佛说法，与我们现在看经啊，听到我们这些凡夫讲说的法，那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佛在世的法音啊，无论是谁听到，最起码他都能够断见或证出国得法眼睛啊。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能力，靠自己看经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大的收用。所以佛在世间的时候，只要你有这个因缘听到佛说法，最起码都能够把见或断掉，就是说对佛法有这个完全的正信 啊，不会被其他的邪见所转呢、啊。啊，那么这种境界在平常时得不到的，所以佛的法音啊，它决定能够除去众生的烦恼。那么普通一般上天能得到这么大的受用，何况舍利佛他已经破见思颇，是个阿罗汉国的初时间圣人呢，所以他说我已得漏尽，闻欲出有恼，漏就是见思颇三界内的烦恼，我已经把这个烦恼除尽了，见思颇已经没有了。可是我在这个时候听到佛说的法呀，这个就是指的前面的方便品，我听过之后也就把我的心里的忧愁烦恼也完全弃掉了。这个忧愁烦恼啊，就是三四十年来听佛说法总是觉得自己还是个声闻人，不能得到像菩萨这样子蒙佛受记，将来这个后佛的法单，这是他的忧愁的地方。那么忧愁里面带有这个忧恼的情况了，虽然不是见思颇的烦恼，但是他心里就是忧愁住我怎么没有菩萨的受用呢？我不能像菩萨那样子蒙佛受记啊。那么这就是他的忧恼。现在听过方便品之后啊，这些忧恼通通都除掉了，那就是意喜啊，解释他心意啊得到真正的欢喜啊。那么实际上这样看起来，我过去四十一年来因为是失掉了，实际上大圣的佛法呀我还是本来具足，并没有失掉。从前在迷的缘故没有开悟，因为是失掉了，实际上是没有失掉，这是一种补诵，长文里面没有说到的。下文正诵细思，正重诵前面所讲的过去有所失的情况。这个文字比较长，这比起前面长文来啊，它是属于一种广诵，详细的重诵属于广诵。我处于山谷，或在灵兽下，若坐若惊醒，常思为是思。舍利弗自己叙述从前四十多年来，因为自己失掉大圣的这个妙用啊，因为自己没有这个诸法实相之分啊，所以他从前呢没有听法华经之前，他或者是在深山幽谷之中啊，在哪里打坐参禅自修在山上，在幽谷，在用功修行的时候，或者是在树林之下打坐若坐若惊醒，或者是打坐，或者是边行边用功进行无论是行是坐呀，常常思维这件事。是思什么事呢？因为自己失掉这个菩提道，不能成佛常常想这个事情老是游兜在怀里觉得那些大菩萨这么大的功用啊，我为什么没有呢？我为什么得不到呢？我为什么在声闻呢？他常常想这个事情这个事是在下文呢把它叙述出来，说呜呼，身自责，拥后而自欺，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以未来焉说无上道。下面就是详细叙说他自己以为失掉的这种的事情，就是事四。呜呼，慨叹声就自己想到这里呀从嘴里出一口气，在哪里慨叹，穿大亏呀就是慨叹声，呜呼，哦吼有我们客家人呢，这个东西丢掉的，哦吼，就是这个呜呼，呜呼，哦吼，东西丢掉了那就是慨叹声，一种慨叹声那么自己慨叹自己，我这么愚痴，我怎么还在声闻深深的责备自己 自己自责，我这么没有没有这个大乘佛法的根性啊，那么我为什么自己欺骗自己呢？融合而自欺，他自己呀、觉得自己欺骗自己，我只挣了小刀啊、我为什么不能跟那些大菩萨在一起？他自己觉得自己在欺骗自己，他不敢怪谁了，他不会怨天尤人啊、他总是觉得自己呀、贪着要求证涅槃，今天成为一个声闻人，老是自己在自责。我等一佛子，我们声闻人等都是佛弟子啊，可是过去一向被看为庶子旁出的啊。那么同样是证入无漏之法，同入无漏法，这个无漏法就是前面所说的我等同入法性，就是那个法性啊。佛所证的法性我也证到啊，应当是相同嘛，同样是证到这个法性，不过他还没了解到声闻人证的法性啊是偏于真空之一边，是偏真法性啊，不是圆中的法性。那么他以为我们都是同样证入无漏法的法性，可是不能以未来焉说无上道，我不能像佛这样子敬畏来际的说这个演说这个无上佛道啊、说这个无上道啊来度化所有的世间众生，我怎么不能这样子做呢？没有这个力量呢啊、而且佛的种种功德呀，我好像都失掉这个机会了。所以接下去说金色三十二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究竟佛国所亲证的种种功德，紫摩金身的三十二相的外相的色身，是应身佛三十二相，我为什么得不到呀？因为舍利佛的长相啊，又瘦又小又黑，啊，他就觉得自己没有这个三十二相，心里觉得很难过。站起来站在佛的身边呢，又小又矮又细，又很瘦，所以他自己觉得根本就不能跟佛比呀，他虽然智慧很大。善人说法，可是一般外道看到他这个小小的个子，黑黑的，瘦瘦的，谁也不想拜他做师父。所以我从前曾说过呀，舍利佛经常啊，这个收徒弟给这个南陀啊，南陀的相貌庄严跟佛差不多，那么他不必说法，人家看到他的相好庄严呢、他就五体投地拜下去，就跟他为师了啊、做他的弟子，拜他做师父了。那么舍利佛很会说法，没用，人家就不拜他啊，收不到徒弟啊。所以要收徒弟也要长相庄严呢、高高大大哦，那么这样子徒弟才会说得多。那么因此啊，舍利佛他说，我怎么没有像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怎么没有啊？不但是外相没有啊，内面的内心所证的功德我更是没有。佛的实力的智慧，实力前面讲过了啊、佛的实力的智慧我也是没有，一粒都没有。诸解脱啊，平常说三解脱门，如果越三解脱门，舍利佛是证到了啊，空无相无愿，这个三解脱门是三圣共证的，舍利佛是证到了。但是现在这里所讲的解脱呀，是华严经所讲的佛的十种解脱，佛的十种解脱的那种的殊胜境界啊，就是所谓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华严经所讲的那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那个境界呀、那殊胜得不得了，这些解脱我都得不到，都没有。他顶多只有三解脱门而已，佛的种种解脱他都没有，所以叫做实力诸解脱他都没有。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同样共在一个佛法当中啊，我也是这样修证的，可是我就得不到这个受用。 而不得此事。上面的三十二相、实力、解脱，这些我都没得到。不但是外相没有，连内心内所亲证的种种境界，我通通都没有。八十种妙好，十八不共华，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是。那么接着说，佛有八十种好，八十种妙好就是细相，三十二相比相更细的那种好，有八十种，我也没有。佛有十八种的不共法，这个十八不共法前面也讲过了，这个十八不共法只有佛才有。所谓不共，不以声闻共，只有佛才有。菩萨只是分证也不究竟，声闻是根本没有。所以这个十八不共法，也是没有这个功德。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是。如是指上面的这个乃至十力啊、十八不共法等啊，这些等于其他佛果上的万德庄严种种功德，我都失掉了，我都没有得到。我睹金星时，见佛在大众，名闻满十方，广饶一众生，自为是此力，我为自欺狂。他这个说他所示的这个文字很长，我们一段一段念，边念边讲。舍利弗说，我一个人单独在哪里经行，前面所讲的三谷啊、受林下呀，或打坐或进行，我一个人独自进行的时候啊，我看到佛在大众当中啊，名闻满十方，好多的菩萨大众啊，在他的身边围绕。他说法的时候，无量诸天大众，四众弟子之外，还有天龙八部无量无边，都围在他的身边听佛说法，他的名声闻于十方世界，人人都知道佛的不可思议功德，而能广以饶一切众生，这些我舍利弗都没有啊，我只能一个人孤独的深山里，在哪里进行打坐，我就没有像佛呀，这么多人围在身边来说法度众。自为是此力呀，我自己思维，我想到我同样证到法性，为什么我就失掉这种利益呀？我为什么不能像佛这样子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啊？我为自欺狂啊！我想起来，就是我自己在哪里欺骗自己呀？他为什么说自己欺骗自己呢？他因为想到他一出家听到佛法，赶快求证，证到这个偏正法性，偏正涅槃，证到涅槃了，那个时候就觉得啊，够了，这就好了，我已经证到涅槃，生死了了，他蛮高兴。可是后来到了方丈会上，听到大圣教典呢，心情就不一样了。上面所讲的这一段，自己以为是失掉大圣的这种境界的这个文字啊，主要就是在方等会上听到佛说法，说大圣佛法的时候，在哪里谈偏直小探大包圆，像维摩经都是对于这个声闻人呐、谈知他的这个偏移真谛之一边的这种的境界呵斥他这个小圣的根性治疗憨教牙败种那么都在谈偏他谈直他那么听到这个谈直的情况之后啊，他默默的内心了解这个道理是实际上在佛法上他已经得到这个通教的利益。前面是证见思断见思或证偏证涅槃呢，是在藏教的最高境界。现在在方丈会上听到这个谈直自身啊，例如在维摩会上、思义会上，他听到这些大乘法之后啊， 虽然是被弹劾，心里很有恼，可是他已经得到这个通教的境界啊，再往前进一步了啊。那么因此啊，虽然是后悔啊，这个后悔是好的，总是觉得我前面不应该贪着这么快就证边真啊。那么我留到今天听法，听这个大乘佛法来求证菩萨的境界，不就更好吗？他又老是具有这种心情啊，在哪里鼓动自己的内心啊。那么前面是听到方等会上的大乘佛法的时候啊，他以为有这么一种的情况出现啊，自己在欺骗自己啊。接下去继续又说，我禅于日夜，每思为是事啊，无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日白天夜晚上，我常常都是这样的啊。舍利弗他常常这样，无论是白天无论是晚上，他总是会想到这件事情，每每思为是事。什么事呢啊？想要来请问师尊呢、啊，想问佛，我究竟是不是有失掉这种功德？所以接下去说，欲疑问世尊，为是，为不是？啊、他平常很想问佛，啊，究竟我是不是失掉诸法实相的啊这个受用啊？我已经得不到了呢，或者是我不会失掉？而是现在还得不到，不是失掉。我究竟是失掉这种功德，还是没有失掉而还没有得到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他常常想要问佛，想要问呢又不敢问啊。念以佛的伟德呀，看到佛的相好庄严，看到佛在人间会上说法呀，他自己觉得很孤单啊，那么很孤独的，纵然内心很想问呢、啊，他也不敢站出来问，啊，这就好像这个小孩子啊，他对于他的父母有疑问，他想要问呢、啊，但是看到父母的那种啊严肃的表情啊，他不敢问，想问而不敢问，只好把他深藏在内心里，所以40年来想问的话都没问出来，啊。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于是以日夜酬量如是思。我常常看到佛，世尊就释迦牟尼佛了，称扬赞叹诸大菩萨，他能自利利他，那么在哪里赞叹菩萨的殊胜功德啊？于是于日夜酬量于是思。我看到佛赞叹菩萨，我更是在想啊，酬量，内心在计划，我是失掉了呢，有没有失掉？我应该来问佛，什么时候该问呢？来找个机会吧，什么时候该问呢？这一直在想了40多年了，都没问出口。啊，今天呢到了法华会上才了解。所以说经闻佛音声，随意而说法，无漏难思议，令众至道场。今天听到佛说的法华经，今天闻佛的音声，这是指的法华经前面方便品呢、啊、他听到方便品之后，他才知道，哦，原来如此，我想问的没问出来，今天佛已经完全表达了啊，佛是随意说法的，随意而说法。在那个时候，我应当要先证小果啊，那么到现在应当能够开权显实而求证一圣实相，时候到了，佛就能够以啊这个大摆牛车呀等视我们。啊，无漏难思议，佛一切烦恼就近断尽了，中道法性不漏了二边，这种的无漏的境界，这个无漏是指佛的无漏的境界， 不是声闻的五漏，名词相同，意义不同。前面声闻人的无漏法性，只是断见思或证到偏真涅槃，偏于真空的一边的涅槃的那种的法性境界，那是可以思议的。佛的无漏的境界，不但是见思或断呢、尘沙或断，无明也彻底断尽了，习气完全清除了。这种的无漏境界就是中道法性的无漏境界，不落落于中空有二边，空有圆融，双遮双照。这种的圆融中道的境界是难思难依的，是不可思议，叫做难思难依。佛的所证到的究竟的无住究竟二死永亡的这种的境界啊，是不可思议，难思难依。那么怎么说佛所亲证的才是难思议呢？因为他呀能够舍令一切众生去向于就近佛果的道场，所以叫做令众至道场。这个道场啊，越通途论就修行的地方都叫做道场，修道的场所啊、通途论，例如说只要是可以修行的地方啊、佛寺啊、那么深山幽谷都可以做道场。不过现在这里的道场啊，是指菩提受下成佛的地方，就近成佛的道场啊、所以令众至道场就死定一切众生都成佛啊、这个道场不要看成普通的道场，就是指向佛在菩提受下成佛的那个道场啊、那么佛因为彻底究竟证到无漏啊，就圆融妙理啊，那么不可思议，所以他能够说法使令一切众生去向于究竟佛国无漏的道场。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重诵他舍利弗经过般若会上听过般若的教典啊，荡涤内心的一切法执。而且在般若会上啊，佛经常叫这些大弟子们转交初学菩萨，初学的大圣菩萨，初发心的菩萨。那么佛经常叫舍利弗呀、富罗那呀、须菩提呀这些大弟子们转交这些初学菩萨，说这个般若的妙法，般若会上的转交。他因为转交菩萨呀，他秘密中他得到这个别教的利益，在般若会上他得到别教的利益，虽然有这个后悔的心情、犹疑的心情，可是他已经得到这个别教的利益更进一步了啊，所以密的别意啊啊，秘密中他在转教菩萨的时候教学相长啊，因此他就得到这个别教的利益了，更进一步了。所以后文呢，信结品里面他说虽然是做当家了，但是他不敢认为这个是我的东西，我只是当家办事而已，他不敢想这个是自己的东西啊、就是那种的境界。那么下文呢，是说明他为什么一听到佛法就求真呢，有原因的。所以他说我本着邪见，为诸凡智思，世尊知我心，拔邪说涅槃。我系除邪见，以空法得证，而是心自微，得智以灭毒。这个解释的文字啊，诵系师到这里为止。舍利弗他自己这个时候体悟到，他为什么一听法就求证偏真呢？有原因呢，因为他本来是着于邪见，我本着邪见。舍利弗自己说，他没有出家之前，没有跟佛出家之前呢，他在外道里面是学邪法。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两位是和最好的同参。那么没有跟佛出家之前呢， 它是在印度的九十六种外道里面，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沙然梵支。沙然梵支，他跟这个沙然梵支学外道法，学了好久啊，一无所得，那么他的老师沙然梵支临死的时候啊，望着天空在发笑，在哪里笑？那么他师兄弟两个人问他的老师，你笑的是什么呀？他没说出来，结果又死掉了，这莫名其妙的。那么因此他学这个外道学了很久，可是一无所得。后来两个人就想办法要求更好的师长了，那么就到处参访啊。那么后来遇到佛了，就是碰到这个马胜比丘，闻到这个诸法因缘生的偈颂，然后知道有佛法，跟佛出家。他当时做外道的老师，沙然梵志死掉之后啊，沙然本来有200位弟子啊，老师死掉了，他这个2位大师兄大师弟啊，就是一个人领导100位，这个本来是师兄弟的，现在就跟他学了，那么他做这些200位的梵志之师，为诸梵志师，他在外道里面虽然没有得到他的老师的那一套。可是他学久了也有他所学的东西了，也可以教他的弟子，总是觉得自己呀，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妙法，所以后来见佛了，那么一听到因缘居啊，他就证出果了，那么后来跟佛出家呀，舍利弗7天就证阿罗汉果，目犍连2个礼拜半个月证阿罗汉果。这可见他过去啊，在外道里面虽然是没有得法呀，下的功夫那些苦功呢、还是有帮助的。这好像啊画龙一样，过去把龙画好了，现在到了佛面前，佛给他点睛啊，所谓画龙点睛啊，龙已经画好了，来到佛前呢、佛拿去笔。望经一点呐、这个灰龙升天了，所以舍利弗7天就证阿罗汉果，因为他的龙已经画好了。那么我们看了好多佛法，不能开悟、不能证果的原因呢，因为我们连龙影都没有啊，龙的影子都没有，别说是画了，壁还没找到呢。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原因在那里，在这儿。我们虽然在讲在说呀，只是释迦牟尼佛的法，我们在哪里当录音带、录音机把它传出来而已，自己还是没有得到受用。舍利弗他当了梵志外道之师，那么他一出家了，世尊知我心。跋涉说涅槃，这两句就说出他赶快求证的原因呐、跟外道学了那么久一无所得，心里必定很难过呀，那么我辛辛苦苦的学了那么久啊，到了今天一无所得，哪有不辛苦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见到佛，因为听到法音就证出果了。那么再见佛闻法，出家修行7天证阿罗汉，那么佛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过去所修的邪法，现在要把它拔掉，那么使他证到这个真谛的涅槃。世尊，释迦牟尼佛知道我的心，我久在邪法里面呢，下了好多功夫，要赶快把这个邪法拔掉，那么邪法拔掉呢，就是求这个佛的正法，那么佛的正法他赶快要求证了，因为肚子太饿了，不吃不行了，所以一下子修证呢，就证到这个偏证涅槃了。跋涉说涅槃，说这个四谛法，让他证到这个偏证涅槃。我系除邪见，以空法得证。舍利弗说，我那个时候一听到佛法，所有的邪见整个除掉了。听到因缘句就证出果，见或断，邪见去掉了。 啊。那么在听见佛出家以后听法呀，证阿罗汉果，那么思惑也整个断掉了啊。所以以空法得真，这个空偏真，偏真涅槃。在偏真的这个偏于真空这一边的这个真理呀，我已经证到了，证到真谛之理了啊。所以那个时候积极求证偏真涅槃，原因就是因为他学外道学得太久了。这个时候啊，如果不赶快求证的话，他很怕自己堕落啊。所以他一听到佛法啊，赶快求证啊。那么由此证到偏真涅槃，那个时候刚证偏真涅槃的时候啊，那个高兴呢、啊，那是说不出的高兴。啊，那么有些地方啊，不是我们凡夫能够体会得到啊，因为他在外道里面修的那么久啊，那么没有正果，现在见佛正果了，所以当时他是内心是非常欢喜。可是后来呀，到了方丈会上才知道，哦，佛法呀并不止如此而已，不是单是偏空啊，还有更妙的啊。那么因此后来听到方丈会上的大圣佛法，他才会有这个犹疑之心、后悔之心啊。那么在当时正果的时候，那是很高兴的啊。说儿时心自微，得智已灭度。儿时就是听到佛法正果的那个时候，正到阿罗汉果那个时候，他心里自己依微畏。依偎，他心里自己依偎，我已经得到灭度了，灭度就是涅槃了，烦恼已灭呀，度生死入涅槃了。这个灭就是灭见思烦恼，度三界生死，超出三界了，超出三界断见思或超三界，正偏正涅槃，得到阿罗汉果，得智已灭度。那么那个时候他总是因为佛所证的涅槃的灭度啊，我也证到了，他以为是跟佛差不多了。所以声闻人出正果的时候啊，他都会觉得佛所得者我已得之，佛所证者我已证之，他们都会有这种的观念，都会这样想，总是觉得我所证的跟佛差不多了啊，佛有半斤嘛，我也有半两了。他老是这样想，他没有想到他自己所证的只是佛的千万分之一，相差很远很远，他还没有体会到。所以到了经过方等般若这两个阶段的佛法，将近四十年，那么在这一段的听法当中，听了好多好多大圣佛法，看到佛为大圣根性众生说法，他了悟了。他知道哦，佛法呀不止前面这些了啊，所以他这一段呢就说明他初闻佛法欲辨信受的原因啊，马上就求证他用意在哪里，因为他学外道太久了啊，现在赶快得到法，就想要求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如果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呢，当然是希望能够得到真正佛法的受用啊！你看那些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些宗门下参禅的祖师们啊，他得到善知识，得到真正开悟的长老大善知识，那么他就希望能够赶快呀达成这个开悟的究竟境界，希望能够赶快开悟，所以总是啊希望这个所亲近的老师们能够给他一个满意的开示，可是往往啊不能满他的心愿呢、不可能。有些地方不是让你马上就得到，所以从前有这个云峰岳禅师啊去亲近大一禅师的时候他遭受了很多的苦恼。那么刚刚进去亲近大鱼禅师，这个大鱼，鱼是鱼吃的鱼啊，实际上它并不鱼，可是它的名字叫做大鱼。 那么他亲近大愚禅师叫求法啊，他要求禅师说法给他听，可是这个大愚禅师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说法给你听啊，我冻得要死啊，啊这是冬天嘛，您去募捐吧啊，画一些木炭来让我们大家围炉取暖了、啊、然后才听你说法。他为了要求法呀，赶快去画画了好多木炭来给大家围炉，那么这应当有暖了，可以说法了吧，他又要求要说要法，我要求老师给我说法，可是他说啊，佛法不是烂掉了，我们大家饿得要命了，没饭吃啊，你去化缘吧啊，化些米来啊，我们大家有饭吃再见你说法，又去化缘，化了好多米有饭吃了，再问他要佛法，哎，你怎么这么着急呀、啊？我们现在没水喝呀，你去挑水吧，就是这样子，一关过一关，他还是不说。哎呀，他在挑水的时候啊，心里好难过呀，我为了要佛法呀，他要我去化缘啊，化缘还不要紧，化好了他要我挑水，你看一句佛法都没闻到啊，他来挑水，他挑得辛苦啊啊，那么心里也烦恼啊，那么一不小心啊，甩了一跤，这一跤就开悟了，甩了一跤就开悟了，哦，佛法原来在这边呢、哦他们老是等着等住要老师说法给他听，没有想到这个摔了一跤就开悟了啊、如果你想开悟啊，挑水吧啊，杨哥。